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智现圆满三身有五力，一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殊胜的论点，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主要宣讲的是修持大圆满的正行之前的这些前行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它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了义的一种这个修法，修法本身呢非常的高深。为了让我们的一种心啊达到能够真实修持接受大圆满这个法的法器，所以前面呢必须要这个了解，必须要学习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前行。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有很多的理论，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一种这个窍诀。通过了解这些这个理论呢，我们就知道佛法当中或者说在了知这个大圆满前行的修法之前的对于我们来讲啊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佛法的一些这个智慧，修行的次第啊，它的一种这个原理，它的一种修行的方式等等。那么第二个呢，不单单是学习啊，这里面也要引导我们的心逐渐成熟。因为我现在我们的这个心呢还是这个轮回的心，我们现在的心当中充满了轮回的习气和烦恼，那么这种充满了轮回习气烦恼的一种心相续的状态没有办法直接的和大圆满法本身相应，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些共同的外加行调伏我们单着轮回的一些这个分别念，然后通过了一些内加行呢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心呢逐步走向成熟，比如说皈依啊，对这样一种上师三宝产生殊胜的信心，然后发起菩提心啊，通过这个百字明来这个清净不死以来在阿赖耶识上面的一种粗粗细细的有很多的习气烦恼的种子通过曼札的方式来累积质量，通过上师瑜伽来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得到这个成熟。那么如果我们真是能够这样修持的话，我们的心呢逐渐就能够就说是这个成为殊胜的法器。如果成为法器之后呢，再来学习大圆满的一种正行的窍诀的话就非常的殊胜。这个大圆满的窍诀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殊胜的一种调伏烦恼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讲到大圆满法是九层之巅呢就在这个九层之顶九层之巅。所以说对于这个所有九层当中的最圆满的最殊胜的一种妙法其实呢如果我们没有通过前期的修行的话，即便这个妙法放在我们手上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知道了这些这个相续成熟了之后呢这些这个妙法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非常殊胜。就像现在的一些这个电脑上面一些这个顶级的软件一样。那么这些软件呢就是很好的软件就是说是如果说它这个电脑的知识它自己用专业的水平达到某个高度的时候，那么这些顶级软件对他来讲的话就是非常的便利他可以就是用这样一种软件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很好的软件顶级的软件如果放给一个电脑盲从来没不知道电脑程序不知道这个操作电脑人来讲那就谈不上什么殊胜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就通过这个学习不断的学习把自己的一种这个专业的知识提升到能够和这个软件本身相应的高度，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的确殊胜的确好。他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这种大圆满法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它本身非常的殊胜。但是呢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有些修行者不太着重前行就是他的就是说非常着重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实修的窍诀正行啊等等，对这些法呢非常有兴趣。当然对这些有兴趣本身也说明是一个有善根的有福德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单单这一点福德善根要去相应大圆满法本身还不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就是你对这个佛法就是说是这个有因缘，但是这个因缘它也分这个因缘也分深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总的来讲呢对佛法是有因缘的，我们对大圆满法有信心有兴趣呢说明对大圆满法有因缘。但是这个因缘到底是什么因缘是你只是接触到这个法的因缘，还是说你可以使用这个法让这个法成为调伏你相续当中的这个殊胜利器的这个因缘，这个方面呢还是要分的，是这样。所以福德呢它也分深浅， 姻缘呢也分深浅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当然是有姻缘的，有缘分的，我们能够对这个遇到大圆满法，能够对大圆满法产生一种向往之心，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如果真是要让这个相续和大圆满的法本身相应的话，还需要更多的因缘，还需要更深的这个因缘，更多的福德。所以说这个前期的这个准备啊，让自己的心达到能够和这个法相应的一种层次啊，这个就显得尤其重要，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前行的修行呢，就让我们的这个相续，我们的心相续和这个法完全呢能够接受，能够相应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引导，那这个步骤。那么这个就是说是通过一步一步的修行，脚踏实地的方式去这个闻思修行。那么这些里面的释迦行，就学习完之后呢，认真的观修，内心当中升起这里面所讲的一些界限的厌相。然后对于这个不共的加行呢，也是这个反复的去这个修持。那么当我们真正的一种这个佛法的智慧啊福德上升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单纯的认为啊这个五加行就是一个计数啊，这个五加行就代表某某数字，就是五加行代表五十万的数字，是这样的。我们在修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修五加行的时候，他的状态不一样，那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智慧不一样。所以说对有些人来讲呢，这个他就是五十万的数字。那么有些人来讲的话，这个五十万的数字当中也是意味着他自己的自己的一种这个相续的成熟，或他自己在五十万的数字当中呢不断的累积质量，不断的和这样一种就实相在靠近的一种过程，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就看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佛法的一种智慧的深浅啊，对佛法的领悟的程度，自己的福德深浅，这个方面呢就是呢都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呢，有些呢是来自于这个前世啊，前世他曾经精进过努力过，所以在今生当中呢他就说很容易相应。有些时候呢，这样一种来自于今世的努力啊，前世呢可能自己就是没有做过很多的一种特殊的努力吧。所以今生当中我们的根基是一般的根基，但是一般的根基它也是可以转的，可以转变。所以说如果我们非常精进啊，如果我们非常就是说是这个精进啊，或者对上师能够产生信心，在这个基础上锲而不舍的学习的话，我们的根基呢也可以转。尤其是这些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这些这个转根法，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个转根法嘛，让我们的这个从钝根转为利根的这样很多很多的修法，如果我们能够重视的话，真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根基啊从钝根转为这个中根，从中根呢转为利根，这个方面是绝对可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是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因缘；第二个呢，要遇到一个要执于一个，就是说对这个加行法非常重视的上师善知识。那么现在我们很幸运呢，就大圆上师非常的这个重视前行，是在很多地方呢也是批评了一些这个不管是怎么样有必要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批评了很多不重视前行的修行者，也是批评了一些不重视前行的善知识吧，反正也是这样讲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众生呢，他都需要前行的这样修持，这样相续成熟。那么极少部分的人呢，他可能前世的因缘非常殊胜，经常当中呢不需要前行，能够相应正行的也有。但这个像在这个末法时代啊，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流落到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普遍的情况都不是那种上根立志，都需要前行的方式呢成次第的成熟之相续。所以说也是非常重视前行，就是因为上师很重视前行的缘故，所以说呢，在他的这个教下学习的这个弟子们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已经对这个前行法呢这个重要性呢产生了定解了，有些人呢正在产生定解，有些人呢即将会产生定解，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缘也是非常一种这个重要的一个因缘否则如果我们就是遇到的这个上师就说是这个他没有很重视前行，对这个前行的这个修法没有很重视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根基也没办法自动的从钝根调整到这个利根，是这样的。法很殊胜，但是这个法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法我们能不能够消化，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还关带很多的这个情况的。所以说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性的学习这个前行来修行前行的这个法要的话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既然在学习呢，既然在修行呢，就应该对它产生这个重视。正行很重要，正行很殊胜，但是对当前的我们来讲这个还有点远 啊，就是对我们的相续和法之间的距离还有点长，还有点远。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能够从现在这种根基、现在这种情况出发，就抛弃了前行的修行之后呢，直攀这样一种密法，直攀大圆满。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不会特别的大。啊，反而呢，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首先把基础打好了，再去逐渐的去这个接受这个密法大圆满的话，第一个，他在接触这个密法大圆满的时候，他知道这样一种法很殊胜这一点，啊，就是说他能够直接的非常直观的了解，能够接受的确殊胜，而不是说从这个书当中法本当中讲的，或者从别人口中说这个密法很殊胜。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学好的前行，内心当中对于佛法的就是说他的一种深广的教义。如果真是有所通达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密法的殊胜性，对于大圆满的殊胜性，他就会更加不共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了知一种这个觉悟，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去学院的时候也是学了很多的密法，但是学了很多密法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就是没有这个基础，反正大家都说殊胜是很殊胜。那从这样一种这个上师门的这个口当中啊，从道友们的这一种口当中说的时候，哦，这个是最高的法，最殊胜的法。那么其实自己当时在学这一密法的时候呢，也是沉浸在这个，哦，我得到了最高的法要，这种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根据的一种这个沾沾自喜当中，到底是殊胜在哪里，为什么殊胜，内心当中是没什么感觉的，这样的。那么当后面就逐渐学了很多这些基础法要啊，学了很多基础法要之后呢，若干年之后呢，他就逐渐对于，哦，这个密法的确不一样啊，的确很殊胜。那个时候说密法殊胜，他就是有感受的，他就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这个密法很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有些道友学习密法的时候，刚开始没得到密法之前呢，特别特别的希求，想方设法都要得到密法，但是一旦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没感觉哪里很殊胜呢，好像就是说也听不，有的时候也听不明白，听不懂，有的时候到底哪里殊胜呢，也好像也感觉不到殊胜性，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就会容易，就说是一种很大的落差吧。很大落差的话，有的时候呢也容易退失啊，因为他的热情没有了。他最初的时候啊，就是说是这个追求密法的一种热情消失之后，消退之后啊，他有些时候就没有动力再支撑他就是说继续追求这样一种殊胜的法要了。而如果说是首先把这个加行一步步学好之后，再来学习密法的一种窍诀的话，他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知道的确从哪个方面来讲是很殊胜的。而且密法当中的很多这些这个生缘次第啊，还有大清净大平等啊，这方面的这个教理啊，他能够完全的能够听得懂啊，能够从心底当中接受，这方面的话他也知道如何去着手去观修啊修行。所以他下面的一种这个基础打好之后，不管是从教理的智慧理论上面打好的基础啊，然后呢也从他的什么，从他的一种这个，因为他这个加行的修持呢，我们说是修四愿识心啊，然后修这样一种加行，他的这个他的这种出离心啊、菩提心啊，他的这些都修得很好，他的基础在这儿。所以说一旦去修更高的正行的时候，也容易修得动，容易相应这个殊胜的法。那个时候就知道，哦，这个密法调伏烦恼的力量的确非常的大，是这样的。就不像这个如果没有修加行或者加行的这个基础没在相应上打牢的人，虽然就是用很多时间去追求密法但是呢它的这个效果不大，是这样的。效果不大，最后的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因，他就会他就会这个怪上师啊，会怪法啊，怎么样，他就没有去反观是不是自己相续当中的条件不够。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这样一种情况，了解情况把基础打好之后呢，这样修上去不相应是没有的，绝对是相应的，是这样。这个法很深很殊胜，力量特别大。如果它的力量很大的话，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种殊胜的一种智慧去驾驭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根基智慧去驾驭这个很殊胜的法的话，那么这个法对我们来讲的作用并不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来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前行。前行当中呢是共同加行。共同加行分了这个真实的共同加行，修法方面呢分了四个，但是在共同加行的这科判当中有六个科判。那么但是现在我们是这个前面的一种共同的四加行当中的第一个加行是暇满难得。暇满难得呢，这里面有这个暇满和难得。那么就是说是暇呢就是闲暇的意思，离开八无暇就是闲暇。满呢就是圆满，那么就说是这个十种圆满，自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这个叫做十种圆满，合起来就叫做暇满暇满的人生。那么这种暇满的人生呢，这是很难得的。一方面来讲，这个暇满的人生它是修习殊胜的解脱道，修行佛法的一种最好的所依。那么这种所依呢其实并不容易得到。 那么现在我们得到了啊，现在我们得到了就要珍惜它，因为现在我们得到这个侠满人生是因为前世的努力。那么今生当中如果我们继续的努力的话，后世还能够得到侠满人生。得到侠满人生之后呢，它就成为殊胜佛法的所依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殊胜的侠满人生的基础上继续的修行啊，继续的修行这样殊胜的法要。那么如果在今生得到侠满人生的时候没有修行的话，第一个呢就浪费了侠满，第二个呢我们就再没办法持续性的得到侠满了，那么就说就失去了修行佛法的机会。那么如果在这个轮回当中不去修行佛法，没有以佛法来作为最殊胜的一种所缘啊，没把佛法作为最殊胜的一种这个最重要的一种事情来进行修炼的话，那么还会继续的流转在轮回当中，就会就无量无数的这个普通人一样，普通众生一样，毫无自主的被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波浪啊，就是说随波逐流啊，被这个轮回的波浪呢，就是说是这个就卷来卷去，这个方面就是说非常不自在啊，没有自在的这个跟随这个轮回的习气而流转。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真的观察了后面，我们一步一步的观察这个无常啊，观察这个轮回痛苦啊，观察这样一种业因果啊。真正观察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轮回啊就不能够再真实的再待下去，这个里面的话就非常的痛苦。不然那精神当中我们现在感受一点点的小痛苦，其实在轮回当中还有非常可怕的痛苦。这个最可怕的痛苦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无始无终，它没有一个终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其他的意思说，你的暂时性的这些痛苦，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短暂的这些痛苦，假如说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短暂的痛苦呢，我们也可以忍受。但关键是这种痛苦啊，就说是这个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它这个模式，它相当于一种魔咒一样，它这个模式呢是没办法自动打破的。所以说最可怕的就是说这个轮回啊，它时间特别长，它不会自动终止。所以说不会自动终止，我们这里面就是反来覆去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说是无始无终的这个无始无终的，就让我们就不断的感受这样一种这个身心的这个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善根的人，他就会心生疲厌呢。他就觉得这个轮回的确没有真实的意义，不管怎么样呢，一定要这个获得解脱。那个时候他的这个，他如果去想到了这一点，他思维到这一点，他的出离心就会引发，他就觉得不需要再这样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找一个就解脱之道，彻底的解脱轮回，而不是说今生当中没有钱了我就挣钱钱花完之后呢又没钱又去挣钱，那么像这样吃了饭肚子就饱了，饱了之后过段时间又饿了又去吃饭，这样的话他总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决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轮回当中各式各样安乐，各式各样痛苦，就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就是说变着花样的受苦，变着花样的感受快乐，但这一切的一切最后看起来的话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这样学习，通过尤其是通过不断的观修，来让自己内心当中呢对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之后呢要让它就是说非常的清晰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的清晰，而且这个认识清晰之后呢，让这个问题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当中去。那个时候呢，我们才会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愿意从心底深处心底深处愿意抛弃这个轮回的模式，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反复观修，不是说我了解了，我知道了，我考试都考了九十几了，我考试都得了一等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考试呢，有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自己的一种，有些人有考试的天分。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说是有一方面的福报运气嘛，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就是的确下了功夫，他的这个词句上面呢有所了解，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说是学习的第一步我们说不能说这个没有用，是这样的。但是呢真正来讲呢，是通过这些方面的考试学习，让我们内心对这个法义本身有掌握，掌握完之后这个是第一步我们必须要去观修，这些东西要印到我们的心中去，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要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法要融入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反复去观修，要去使用它，观修的越多就和我们的心呢就说是越容易融合，越容易融合之后呢，这个法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状态了。那么如果变成我们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对轮回的彻底的生厌离，我们就像真实的讲解追求解脱道。所以说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观修他就是说让这个不断的观修，让这个法义融入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心相续，改变我们的想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我永远没办法生出离心呢不是这样的的确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过。如果我们努力的话，只要我们去努力，这些法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加持力。所以说只要我们去努力去这个真实去观修呢，就是说是这个长时间观修的话，这个法一定会发生它的作用，一定改变我们的心相续，是这样。一旦我们的心相续改变之后呢，我们现在 非常贪恋的，现在我们非常执着放不下的东西，当这个法的这个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去的时候，当那个法的威力一旦浮现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想法就自然就变了。以前放不下的东西都自然放下，就觉得没有什么真实的放不下的一种理由，没有了，因为他的心改变了。他的心改变之后呢，他以前放不下的就自动放下，是这样的。他就会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他的这样一种佛法的修习当中去。所以这方面呢，是改变我们的心相续当中的这个殊胜的引导。那么就是说是暇满难得，现在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暇满难得，暇满和难得。所以这个人生很难得，既然很难得呢，我们必须要珍惜。最好的珍惜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暇满的人生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修行，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才是珍惜啊，这个难得暇满人生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使用它的方法，保养这样一种暇满人生的方法，也就是这个。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保养，就是没有通过正法的保养这个暇满的人生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正法修习现正法的所依的身体啊，它就会被这些啊，就是说世间八法的一些这个病毒啊、疾病啊啊，被他们所侵入，最后我们自己的暇满人生就会腐烂掉。我们就没办法再想，我们不想修行了，也修不了行了，是这样。所以说最好的保养这个身体的方法就是不断的修行，在这个人生的基础上不断的修行，这个就是最好的保养，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闻思修行，闻思修行当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四念慈心，就是四转心法。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但是我们逐渐的啊，就是说真实的认识轮回的自性，真实的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在轮回当中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且通过这样一种修法来转变我们的心相续。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圆满了，前面我们学习完了这个五智圆满，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的五种他圆满。那五种他圆满是第二个科判的，第二个科判呢就叫五种他圆满。那么五种他圆满主要是就是在我们修行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啊，就在修行佛法的所依的这个人生的基础上啊，这个条件之下呢，就是说前面是五种条件是自己方面主要具足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五种条件呢是主要关待我们要修行佛法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就可以修行的，必须要关待很多的助缘。所以说呢，我们要关待的其他的因缘，这些来自于自己之外的这些助缘的，就叫做他圆满。主要归纳起来有五种，所以叫五种他圆满。分五，第一呢是如来出世，二佛以说法，三佛法住世，四自入圣教，五施以摄受。那么这个里面呢也基本上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环扣一环，那么就是说一环扣一环呢，就是说前前呢就是后后的基础。那么如果前前具有了，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后后。然后如果说是最后一个都具有了，那我们就说我们的这样一种修习佛法的这个机会啊，关待他方的因缘来讲也因缘满了。所以说自己的因缘也圆满了啊，他方的因缘也圆满了，那么这个人生就是最殊胜的人生。那么得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要精进啊，这样的人生其实并不好得到，下面还要讲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下面就看这里面所讲的五种啊他圆满是怎么样安立的。首先呢有一个是略说，后面要展开广说。如云如来出世与说法，佛法住世入圣教，为利他故心悲悯。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呢讲的龙树菩萨的这个他讲的这个教言呢是也是讲到了这个五种这个他圆满。第一个呢就是如来出世，第二个呢是说法啊，如来出世之后已经说法了，第三个呢是佛法住世，第四个是入圣教，第五呢是为利他故心悲悯。那么和咱们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啊，就如来出世这个问题。如果未曾生在佛陀出世的光明劫，那么连正法的名称也全然无有，而今执于佛陀出世的贤劫，所以为导师殊胜圆满。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讲了如果我们没有出生在佛陀出世的这个光明劫，那么这个是从这个整个一个劫来观察的，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是说真正我们的观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它总的来讲的是这个光明劫，因为在光明劫明劫当中才会有佛陀出世。但是即便是在光明劫当中，下面我们在看的是还有即便在这个光明劫当中还有这个佛陀在这个阶段出世那个阶段不出世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只是站在当前的这个情况看起来没觉得佛法有就佛陀出世有多困难，但是我们把这个范围拉长扩大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的确不容易， 所以下面叫这个华藏宝学智慧叫引导我们的心相，引导我们的心相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看清这里面的，给我们传递出来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如来出世多么困难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生在佛陀出世的光明劫呢，然后如果不是光明劫就叫暗劫嘛，后面还讲呢，就是说有佛陀出世的这个劫呢叫做明劫，光明劫，光明就是这个智慧，佛陀的这个光明智慧啊，就是说出现在世间的时候，这个叫做明劫；没有佛陀出世的，这个叫做暗劫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出生在这个暗劫当中，那么连正法的名称也全然无有。那么就因为这个法是佛陀觉悟之后所宣讲的，那么这个法呢是佛陀证悟的等流。所以说，如果有佛，那么佛陀又会讲法；那么如果说是佛陀不出世，那么这个世间也不可能有正法的一个出现。所以如果佛陀不出世的话，连正法的名称都没有了，所以你又谈何修行呢？啊，就你这个人生虽然得到人生，但是呢对解脱轮回来讲，对修行佛法来讲没有什么用，所以就不是真实的想买人生了。而今值于佛陀出世的贤劫，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贤劫，贤劫是光明劫，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有佛出世的贤劫的这个贤劫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第一个观待他方的因缘圆满呢，就他圆满，所以称所以是导师殊胜圆满。那么就是说是导师殊胜圆满，是就是说是在这个佛陀出世的明劫啊，有佛出世，如来出世呢，这个就是导师殊胜圆满。那么如果佛陀不出世呢，那么就不圆满，导师殊胜这一点就没有了，就没有导师引导我们。那么没有导师引导我们，我们自己怎么可能说通过自己的一种分别念，是永远没办法发现这个真实意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呢，他已经完完全全在轮回的模式当中，他永远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打破分别念啊，打破自己的轮回的模式。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来讲的话，就他自己呢都是这个依靠前世的这个轮回的习气，然后不断的追求这个饮食啊，追求名位啊，追求这样一种的很多很多的财富。那么就是有些人呢，他就觉得，有些这个众生呢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情啊，不会是不啊、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就是究竟之道。所以有些人呢也想要寻找探求这里面有没有解脱之道。所以说在历史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修道者啊，修道者这个印度有婆罗门，然后就是在中国也有很多这些修仙的人呢等等，也有很多修道者，他们也有的时候也发展出一些禅定，也得到一些禅定，也发展出一些神通，也得到一些智慧。但是呢因为没有真实的触及到这个无明的根本，所以说呢再怎么还是在这里面转，只不过他的层次呢要比一般的世间人追求这些就是说是粗大的运妙的层次要深一些，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最终来讲的话就是还是一样就只不过呢他的这个追求的一种深度呢是从这个物质到了精神，是这样，从这个享受运妙到了这个享受禅定的安乐。从这个方面来讲，或者是说世间人是为了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八法而奋斗的，他们呢是为了这样一种这个为了解脱奋斗的，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真正的解脱的目标并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必定还是为了解脱奋斗，这方面呢是有差别的，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根本没有找到解脱之道，仍然就是说是还最后还会轮回，仍然还会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世间人呢他为了这个追求世间八法，他的身心啊感受很多很多这些逼迫，很多烦恼，像现在的世间人一样身心俱疲啊，就是说非常非常疲惫。那么这些苦行者修道者呢，为了得到所谓的解脱，他的身体也是修苦行，他也是就是离群所居啊，他也是这个修苦行啊等等，也是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和疲惫，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没有办法找到殊胜的这个解脱之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有没有人想要解脱，也有，但是呢必定没有引导者，没有殊胜的导师，没有真正遇到真实的解脱轮回的导师，所以说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呢如果说佛出世的就有引导者了，这个叫导师殊胜导师殊胜圆满。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这个修道，但是没有这个导师殊胜，这个导师殊胜这一条不圆满呢，我们就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我们也会像一些外道修行人一样，那么虽然有这个想法每个普通的人他也想自己快乐他也想自己永远离开痛苦等等，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究竟之道，那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找不到方法的缘故呢，没有导师的引导的话，他永远没有办法通过凭智力或者凭着其他没有解脱轮回人的帮助而处理轮回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如果佛陀出世呢，那么对这个我们修行佛法来讲，那么这个条件就已经圆满了。 哎，这个就是非常殊胜的条件呢，非常重要的条件，说这个第一个条件有了，那么才可以谈下面的条件，如果第一个条件都没有，就下面就免谈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先决条件啊，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说呢，真实来讲，要引导众生出离轮回，这个导师啊引导者非常殊胜。那么这个引导者对我们来讲就是佛，就是如来，已经现证法界光明的，他自己早就已经从轮回当中出离的这样一种殊胜导师。所以说佛陀出世了，哎，佛陀在世间出世的，这个就是导师殊胜圆满。哎，如果不出世，这个导师殊胜圆满，这个就不具有这个圆满，这个他圆满当中第一个就不具有，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导师的不能作为我们的导师，没办法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但是呢，佛陀出世了，他就是导师殊胜圆满。那对我们来讲呢，修行佛法，下面人生的第一步，那就已经具有了。那么第二个呢，尽管佛陀已现身于世。但如果没有宣讲正法，我们众生也得不到受益。而如今佛陀已经循序渐进转了三次法轮，因此佛教正法圆满。那么就是说佛陀出世了，佛陀出世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讲法的话，那么众生也得不到受益，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佛陀出世一定会讲法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出世，他一定佛陀不会无因无缘出世啊。如果这个佛陀啊，他一定他如果是显现的是八相成道，在汉地来讲是八相成道，在藏地来讲，藏传佛教来讲十二相成道。如果这个佛陀示现的是十二相或者八相成道，通过这个十二相成道的方式成佛的，他一定会讲法，因为在八相当中或者在十二相当中就有一个转法轮。啊，就一个转，本来就有转法轮，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是示现了这种佛，他一定会转法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析呢？因为其实真正的佛呢，他现身于世有很多种情况。咱们这个地方讲的佛陀出现于世啊，主要是以这些圆满的一种方法证道的这样一种佛陀，还有其他的不是以这样八相或者十二相成道出世的佛陀，比如他有可能是这个佛陀有可能化现成一般的人，哎，佛陀化现成国王啊。佛陀化现成这些大臣啊，佛陀化现成这个富翁啊，通过这些方式来利益众生的也有啊，但是这个方他不会讲法的，他不会就说是示现转法轮。所以说佛陀，我们说佛陀会不会降生于世呢？既然佛陀会降生于世，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佛陀出世呢？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不行，因为他必定这种出世呢，他只显现成一个一般的人出世，虽然佛陀虽然出世了，但是他不会讲法。所以说咱们讲的这个佛陀出世啊，一定是指八相或者十二相成道的这种佛陀出世。就像这个2500多年前在印度啊金刚座出世的释迦牟尼佛一样，就像这种佛出世的意思。那么如果说他没有佛陀出世之后没有，如果没有宣讲正法的话，众生也得不到利益。那么佛陀就是出世了，证悟了，成佛了。那么如果不讲法呢，众生那也没办法，就和佛不出世是一样的。因为佛陀出世对众生最有利的就是讲法。讲解趋势之道，讲解法界，讲解现证法界的一种因缘，让众生去修行取舍，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实的调伏烦恼。所以说如果佛陀没讲法呢，众生也得不到利益。而如今呢，释迦牟尼佛呢已经循序渐进的转了三次法轮。那么循序渐进的转了三次法轮呢在鹿野苑就转势力法轮，然后在这个灵鹫山等地呢转这个第二相般若法轮。然后在这个广元城等地呢就转了第三次就是说第三次就是说这个善分辨善辨法轮，善分别法轮，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已经循序渐进的转了三次法轮了，因此呢佛教正法圆满。那么对我们修行佛法来讲的话，这个佛教正法这个条件已经圆满了。说第一个是导师，哎，导师这个出世他这个条件就圆满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修行佛法，我们说修行佛法，这我们现在的侠门人生是要修行佛法才叫做侠门人生。那么关在我们来讲，他方的因缘，他方的条件，那么第二个就是佛教正法，这个必须要圆满，因为我们要修正法呀。如果你没有佛教正法，那么你这个什么圆满，是吧？你不是圆满的，你这个方面就不圆满，你没有正法可修。但现在呢，佛陀已经三转法轮三转法轮呢就说明这个佛教正法是圆满的。对我们来讲，那么对我们来讲呢，他方的因缘就是我们要所修的佛法本身，这个条件是具有的这个条件也有了，所以叫佛教正法圆满。然后呢，佛虽然佛已讲经说法，但佛法如果已经隐没，也对众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今佛法住世期尚未圆满，所以时间圆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时间圆满。虽然佛陀出世了虽然佛陀已经讲了三次法轮了，但是呢，如果佛法隐没了， 啊，如果佛法隐没了之后呢，那对众生也没办法起到作用了。佛陀入灭了，佛法隐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众生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但是现在呢，就对我们而言啊，对我们现在的众生而言呢，佛法住世期还没有圆满，现在佛法还在住世，还有高僧大德在不断的一种这个出世，在住持佛法，然后再宣讲佛法，众生呢也有想要修行佛法的一种这个心态，说明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注视期还没有隐没啊，佛法注视期还没有圆满，还注视期间，所以说时间呢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就是说已经佛陀出世过啊，佛陀也讲过法，但是呢，如果时间过了，我们没赶上这个时间，也就是我们生错时代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是说是没有生在佛法注视的时间当中，对我们而言。那么和没有佛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好赶上，哎，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出世的时间呢，佛法还没有隐没的时候，佛法还在世间住世的时候，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呢佛法兴盛，有些地方呢佛法衰败，但总而言之呢，总的来讲，总体来说，这个时间还没有过去，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也是圆满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佛法已经隐没了，对我们来讲，这个时间这一条就不圆满了。有对谁，我们反复讲了，怎么样体现圆满？就是我们要修行佛法，啊，作为我们修行佛法的机缘，啊，这个时间的圆满也是很重要的。它还没有就是过，还没有过期，它的时间还没有过去，还没有过期，对我们来讲还可以受用的。那么这个食物已经过期了，变质了，那我们就没办法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佛法隐没了，我们也没办法接触，也没办法去闻思，没办法修行。它只要佛法隐没了，佛法隐没，所有的隐没完。全部都隐没了，啊，什么这个居士啊，什么出家人呢、啊，什么上师啊，什么经典呢、啊，啥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一隐没是就代表所有东西都隐没，所以这个时候哪里去找佛法，根本找不到，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啊佛法的时间呢还没有过去，还没有过期，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是圆满的。第四个条件呢，虽然佛法住世。但假设自己没有归入佛门，也无济于事。如今我们已步入佛门，因而自知缘分圆满。那么就是虽然时间还没有过，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自己的缘分和佛法之间的缘分如果是这个没有的话也不行。所以说佛法住世的，但假设自己没有归入佛门，那么也是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虽然现在也佛法还在住世，很多人呢不信，对佛法没有信心啊，没有这样一种学习佛法的缘分，所以说这个佛法对他来讲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没办法起到真实的作用，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佛门了，我们现在已经对佛陀呢升起了信心，对修行佛法本身呢有兴趣，所以说已经步入佛门归了一了，然后呢就是修行了佛法，所以说呢这个自知缘分圆满，这个是自己的缘分也是圆满的。那么这一条看起来呢很像是自圆满啊，是这样，很像是自己因为自入，就是说是自己的缘分圆满嘛，自己叫归入佛门嘛，好像很特别像，就是说自圆满。但大上是在这个讲经当中讲的这一条呢，其实是主要关带啊，就是说佛法住世。那么就是我们要归入佛门，归入佛门这个里面的重点呢，是放在就我们所归入的佛门本身，我们所归入的这样一种佛法。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佛法有，我们可以归入。那么如果佛法没有，我们没办法归入，是这样。虽然这里面有自己的因素，有自己的条件，但是它的重点呢是放在所进入的佛门本身的。归入者是我，所归入的是佛门。所以说这个佛门呢，就是说和我之间这个因缘呢，缘分是圆满的。就是我和佛门之间有个因缘，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我自己的因素也有，但主要是呢，就佛法在住世期间，佛法就是佛法和我之间的缘分呢，这个已经成熟了。所以就因为现在我们说世界上的这些人不学习佛法，这些人他生在这个佛法住世的时间段当中，那我们敢肯定说这些没有学习佛法的人的相续当中没有善根吗？没有缘分吗？不能这样说，只能说他的缘分还没有圆满，他的缘分还没有成熟，是吧？这个佛法虽然在这儿住世，但是他和佛法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因缘，他的种性没有成熟，他的善根没有成熟。所以说佛法虽然住世，但是对他来讲呢，他缘分没有圆满。咱们这个地方讲的是我和佛门之间的因缘，缘分圆满嘛，自知缘分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自己方面也有一定的条件，还有呢佛法，佛就是所修的法和我之间的缘分，这个是圆满的。所以主要呢是关带这个 他方来安利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观待，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佛法注释，哎，我才能够入啊，去入佛门。那么如果这个没有这样啊佛法这个安住的话，就没办法就是去入佛门。所以说前面是讲的一二三，一二三当中呢，就从他的导师啊法啊，还有从这个时间呢，都是具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和佛，我和这个法之间的缘分呢，我和佛法之间的缘分，这个也是圆满的。所以说讲的是表述的时候呢，我已经步入佛门了。那上次讲的话，因为有了这个佛门，我们才可以步入佛门。所以说要观待这个佛门本身的他缘，这个佛门本身的他缘具有了，而然后呢，我也进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缘分就圆满了。因为这个缘分嘛，是两方面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既然有，既要有我自己的一种善根，也要有就是说这个佛门本身。它这个因缘存在，这个外缘存在。说此处呢，主要是说这个外缘它是存在的。那么我的这个因缘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成熟了。所以说我和这个佛门之间呢，佛门之间建立起了我的连上的这个缘分。所以这个方面叫自自缘分圆满。所以看起来很像自圆满，但是它的理解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他圆满方面，就放在我们所入的佛门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有这个我们才可以入佛门。所以说我们理解的时候可以这样去理解。自知缘分圆满。那然后第五个呢，即便已经进入佛门，可是如果没有被顺缘的善知识摄受，那么对正法的真理也将一无所知。如今已承蒙善知识慈悲摄受，所以为殊胜悲圆满。那么就是说，虽然我们进入佛门呢，我和佛门之间呢已经就建立起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缘分，已经皈依了，但皈依之后呢，就是不是已经所有的条件圆满了？皈依之后还不能说所有条件圆满了，还要看有没有办法被顺缘的善知识摄受。可是呢，如果没有，我们进入佛门之后呢，没有遇到殊胜的善知识，或者没有被这个顺缘的善知识摄受的话，我们对正法的真理呢也将一无所知，没办法知道这个佛法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建立它的真理的。所以现也就过去也有，现在有，未来还会有，就是说他对佛门，他对佛法呢有这样一种有兴趣，有好感，也有这个皈依方面的这个皈依的仪式也参加过，也取了法名，也是皈依弟子。他就但是呢，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呢，也就顶顶礼啊，然后供养一下啊，像朝拜一下寺院呢，做一点就是义工啊，做一点事情啊等等，就是仅此而已了。那么佛法当中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他就说不知道，不知道这样一种所皈依的三宝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皈依佛门到底是要干什么，然后就是说。它的主要的意义佛法当中的主要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都不知道的话，就是说其实呢你没办法在这个皈依佛门之后呢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利益没办法得到殊胜的受用。所以说这个条件是不圆满的。其实这个我们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真实的虽然他属于一种皈依者，他已经进入了佛门，但是真正来讲要用佛法的条幅相续，要有完全的圆满的机会的修学佛法，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圆满。所以这个不圆满呢，就还不是一种真实的侠满人生啊，这种侠满人生还有缺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面就是说被善知识摄受啊很重要。因为这个善知识呢，后面我们在讲第六品的时候，当然上是现在在讲的这个心修习当中，一至三知识当中也会讲很多上师的这个法相，真的善知识的法相啊，上师他要做的事情啊，他是怎么怎么样安立为善知识的，是这样。所以说呢，真实的善知识他一定是有悲心来摄受弟子，逐渐迈向解脱的，这个叫善知识。所以说他自己要对这个佛法的教义本身呢要有所领悟，要非常熟悉，然后呢他也愿意去引导这个众生他的弟子呢一步一步的去接受修行佛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自己对佛法本身有体会有了解，他才可以给弟子传授佛法其实讲的是这些殊胜的内容这样。如果没有人去讲解，没有人善知识摄受的话，他对正法的真理呢他将一无所知。即便是通过自学的方式了达一点点的一种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概念，学习到佛法的知识，但是如果要实修调伏烦恼的话，没有善知识的窍诀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后面在广说的时候呢，还要引用一个公案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师不摄受呢，那么我们会对正法的真理一无所知。那现在呢，就是说已经承蒙善知识慈悲摄，尤其是在菩提学会的这些道友们，当然上师是已经摄受了的， 是这样，所以说就是经常性的都能够啊，就是说听闻上师的这个教言，以前讲的教言，现在的新鲜的教言，像这样的话都是在听受，不断的听受，不断的这个接受上师啊对我们修行的很多的建议，很多纠正我们的在修行过程当中很多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还有错误的一种行为，这个其实在一直上师啊。所以说这一直上师呢，是不是一定要就24小时或者怎么样长期的跟随上师身边，这个不确定，很多上师都讲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是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的话，通过这个网络完全可以，就是说一直上师，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直上师的定位就是说啊，一定要在上师身边如何如何，当然就是说是有些人有因缘呢，有因缘呢就是在上师身边安住，有些呢不一定，而且呢就是说是待在上师身边的时间长短和他的解脱也没有说是必然的联系，是这样的。那么法王追宝他一直根本上师六年啊，就是他在上师上待了六年时间，好像是五等达波怎么去啊，一指这个米拉巴尊者13个月，啊是这样的，只有13个月就指他的上师，但是他们的这个成就啊，他们的一种智慧不可思议的，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上师在这个讲法，上师在摄受弟子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就到每一个弟子的身边，然后就跟弟子说说话呀，给弟子怎么样去吃吃饭聊聊天呢？当然有些人很喜欢这样的，但很喜欢这样呢，可能还是属于那种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可能是根基还没有完全成熟吧，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一直上师他可能就应该热热闹闹的就说是和上师一起说话聊天，上师显现是很关心自己等等等等，这个就不确定，当然这个也是一种一直的一种过程当中的一种行为嘛，但真实来讲啊，主要是一直上师所讲的一种法，而且依教奉行去改正调整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观念，然后依教奉行，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即便是就是长时间没有见上师又怎么样呢，其实你的相续在进步你内心当中在调整，其实这个就是上师的一种一直上师，甚至是上师摄受之后的一种这个必然的显现。否则的话，如果你经常能够见到上师，但是上师让你修这个你不修，上师让你听法你不听，什么都不对自己解脱意义啥都不做这个方面对自己的解脱其实不是直接的因这方面我们要分清楚，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能够见得到了，如果能够就是说能够和在上师座下听法呢，当然是非常好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有其他的一种这个因素，咱们也不能够走极端也不能说反正就听法就行了，反正见不见的无所谓，也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说反正你能够天天待在上师身边就一定能解脱，也不能这样讲，反正这里面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在主要的抓住了，其他的方面我们如果能够具有就具有，如果具有不了那也没什么，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要观念方面有所改变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也需要观察改变调整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上师摄受了，这个叫做殊胜悲心圆满，但是如果没有遇到上师，那没遇到上师，上师没摄受，那么就是殊胜悲心圆满这一条就不具有了，并不是说上师没有遇到你，上师的悲心不圆满，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如果你没有一直上师的话，没有遇到殊胜的上师，那么就是说被上师的殊胜悲心摄受这个条件就不圆满了。那么如果你没有被殊胜的上师摄受的话，那谁来指导你修行呢？谁来指导你说法义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去理解，这样这样去修持？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话，就是说这个条件就不圆满。如果这个条件不圆满呢，其实我们修行要获得解脱呢，其实还是很困难。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条件一环扣一环呢，所以说这里面的所有条件都具有了说明我们修行佛法的所有条件呢都已经圆满具备。圆满具备了就看自己的精进。就是看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去利用这样一种狭门人生修行呢？反正他这些基础条件都有了，基本上我们一条条观察起来的时候，当然如果细分的话，有些事我们还不是完全具有，但是呢，粗分来讲的话就已经具有了。从18狭门的侧面来讲，很多修行佛法的道友其实都是圆满具有的。但是如果后面的这个无关尊者的一种他老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教研当中的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不确定还不确定。那么下面还要就是说是引用这个如意宝藏论当中的观点，从那个条件看起来就有点这个条件就有一点这个高了，有点严格了。但是从这个18狭门的角度来讲，基本上现在很多道友的这个条件都是具有的。所以具有之后，我们就要看怎么如何的去利用它了。那有的时候刚刚我们以前们讲过，就是反正一条件我具有，你讲不讲都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要深化，要去观想，刻意的观想，不是说我就对照这个我都圆满了，我具有了，好了，这个过去了，我狭门人生得到了。咱们不是说咱们在这个狭门人生的这个里面讲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知道观察一下对照一下你有就行了，不是说达到这个目的的。我们要刻意去观想，去刻意去了解，去观想， 就知道他的确是很困难很难得啊。虽然现在我得到了，得到之后又怎么样，他的前因是怎么样，他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它，那么如果修了以后会怎么样，不修以后会怎么样，他一步都要这个全盘的观察，全盘的思维。只有这样非常刻意的深入的去观察观想之后呢，对暇满难得，对暇满得到暇满难得之后去珍惜它，去高效的使用这个神暇满人生，这个意义才会浮现出来。然后他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哦，这暇满这么难得，你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思维，我们就得到就得到了无所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不知道它的难得啊，得到就无所谓就放弃了，是这样。就好像以前的这个故事当中讲，这个小孩子不认识如意宝，不认识如意宝，他得到一颗如意宝的时候呢，他不识货，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你说他得到没有呢？得到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价值啊。所以别人说啊，这个东西，这个石头对你没有用啊。其他一个骗子跟他说，这个石头没有用，我用三块糖给你换啊，就把你看你这个石头又不能吃，啥都不能用，我给你三块糖，你就换了之后你还可以吃。哎，小孩子就很高兴，那就行啊，就换掉。换掉之后呢，就是他就上当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他拥有的如意宝。他但是没有使用，不知道价值。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生啊，也是超胜如意宝的。我们说拥有没有拥有呢？啊，当前来看是拥有了，但拥有之后，你知道它的价值吗？通过它一个一个一条一条对照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啊。上次好像也涉及我们的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当前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基础条件。但是关键问题还在后面，你得到之后你怎么办？得了之后怎么办？这个得了怎么办？你要左右我们的一种以后的一种思想，要左右我们以后的走向格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深入去观察和不深入观察它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不深入观察，你得到了还无所谓，我得到了，然后你慢慢这个逐渐就放任这样的。但是我深入刻意的观察之后，哎，得到了，得到之后呢，我要用它来做这个最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啊？那就修行佛法。所以他就是刻意观察之后，他的思想会变的。他就会从啊，以前我们讲他的思想就会从以前单独轮回，然后逐渐转变成就追求解脱道。以前呢，基本用大把的时间用这暇满人生去追求世间八法啊，观察刻意观察完之后呢，他就会用这个暇满人生去追求出世间道，就放下了对轮回的担着，转而呢就趋向于解脱。这个方面是来自于观想之后，在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觉受，内心当中这样的觉受升起来之后，他的心态就变化。他现在就变化，所以说他通过思维暇满难得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让他的心转变，从以前安住单着轮回世间八法，转变成追求世间法啊，追求这个出世间法，追求解脱道。这个方面是要通过思维暇满难得的做转变的。所以反而如果就是说我们只是说是难得，难得又怎么样啊？我们好像就是说没有深入去挖掘它的要义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我天天观想啥蛮难得，我坐在这观想一条条观了，观了之后怎么样呢？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必要性一样。这个是转心法，转心法中阿巴拉是窍诀，就是说思维暇满难得，寿命无常，可以打破对今生的执着。怎么样打破对今生的执着啊？暇满人生的这个思维怎么样打破对今生的执着？就是说我们这个暇满的人生很难得，得到之后不能够去追求今生的世间八法，这么好的东西，这个如意宝的价值根本体现不出来，不能用这个如意宝换三块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样一种这个暇满人生去做世间八法，得到一些世间的名闻而已啊，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收获而已，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用它做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那就是修佛法。当你的心转向修佛法的时候，它不就自然对今生的这些就放下了吗？你自然就对今生的这个就不担着了，是这样，就放下了对今生的。所以这个方面它是从这个角度来体现我们要转心的，把这个追求世间八法的心转向求解脱道，所以也是四种厌世心，四种转心法之一，它也是升起出离心的一种修行方法，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殊胜悲愿，这五种圆满需要观待他缘才能具足，因此称为五种他缘满。那么这五种圆满都需要观待他缘，第四个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自圆满当中，但是呢，他也必须要观待这个所入的佛门。他也必须要观待所入的佛门这个他缘才能够具足的，所以说称之为这个他缘满啊。所以说其他没什么问题，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没什么问题，就刚刚讲第四呢，稍微有可能会有一点疑惑。那么这个五种圆满呢，其实都是观待，主要观待就是说是他缘具足的，所以说称之为五种他缘满，这是略说。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广说呢，第一个就是如来出世啊，这个如来出世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具有这个很难得的一种这个情况的啊，就这个圆满其实很难得。世间的尘住坏空四期称为一劫。 其中圆满如来正等觉出世之劫称为明劫，佛陀没有现身于世的劫称为暗劫。那么这个世间呢，他就说是这个成住坏空称之为一个劫。那平常我们就说是这个在劫难逃啊，或者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劫啊等等，都有这个概念。但是这个劫它是一个时间单位啊，实际上这个劫是一个时间单位。时间单位当中呢，它就说是这个一个劫当中，它分了成住坏空。每一个就是说啊，比如说成劫、住劫、坏劫、空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成劫呢，它是有，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二十个啊，它也有二十个小劫组成的。那么注解呢，它也是有二十个小节。那么这个当然这里面就说是案例的方式，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这个案例的方式。那么成住坏空每一个当中都有二十个小节。那么就是说二十个小节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它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案例这样终结，然后终结案例有这个案例的大节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成住坏空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每一个阶段啊，成住坏空，它有的时候是二十个小节，有的时候是终结案例的，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每个都是二十二十的，合起来就是八十个，八十个单位组成一个节，那一个大节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八十个单位组成一个大节呢，成住坏空，那么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它就是说就是说首先呢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嘛，就是说成的话就是这个节形成了，这个节形成慢慢形成，然后呢形成之后呢安住。然后之后呢就坏，坏了之后就空，是这样的。空的话就在空劫的时候，就是说通过这个什么，下面还要讲轮回痛苦的时候还会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首先是通过众生的业力呢，他就说是从这个开始着火，那开始着火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太阳出来，就这个七个太阳出来之后呢，就是把这些水烤干，然后地开始着火，着火之后把这些山烧着之后呢，往下烧地狱，往上烧天宫，是这样。然后就把这样从这个无间地狱乃至于就初禅天啊，这个之间呢，全部通过大火的烧毁，须弥山呢，这些世界全部烧毁，啊，烧毁完之后啊，这个时候就空荡荡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叫这个一个空劫，啊，这个叫空劫安住，这个安住这个二十个劫，二十个小劫，或者有的时候是终劫是这样安住的。那么就是说安住完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叫开始成，啊，成劫开始有了，开始有的话，首先是吹风。啊，开始吹风，吹风之后呢，开始显现水，水了之后开始搅拌水，然后慢慢形成这样的天界啊、须弥山呐、啊、地狱啊，慢慢可以形成，那，啊，就叫做这个啊成劫。成劫完之后，就开始住，就开始安住了，就安住就像现在咱们这个，现在咱们的这样时间呢，就叫做住劫，正在安住的时候。但这个住劫完了之后，二十个单位完了之后呢，它也会坏，毁坏的话，就最后就刚刚讲的一样，开始烧火完了就把它全部烧毁掉，这个叫做这个又烧毁完之后叫空劫了，所以它都是这样循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火烧一次烧到初尘，然后就形成完之后呢，就又烧气之后呢，然后就来就是说是来一次水，下大雨，然后这个水呢就开始把这个世界毁坏了，要毁坏到二层。这样逐渐的要风啊，把三禅摧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二三的这个具体论呢，说法其他很多地方呢讲这个成住坏空。这方面，反正我们就讲这个整个世界啊，我们看起来很稳固的这个世界，其实它是无常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世界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几十年前的城市和现在的城市，几十年前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很多地方呢就是已经改变很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它都在改变的，这个方面是一个阶段性的无常。真正的大无常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会坏，坏之外会空，空了之后又形成，就是成住坏空，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开始就毁坏形成。这个方面就是轮回的特性，众生的业没有消尽之前呢，这个成住坏空的这样一种轮番的这个方式啊，它不会终止，不会中断，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劫时间到底怎么样呢？就是说劫的时间呢，是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算劫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从人寿，咱们一个时期来讲的话，最早的时候是八万四千岁，就是说开始时间形成的时候呢，是这个人寿有的时候是大无量岁无量岁，但无量它其实也是有量的无量，不是说真实的那个没有边际的意思，它非常长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八万四千岁开始算。或者有的时候是无量岁乃至于到这个减到十岁，或者有的时候从八万四千岁减到这个十岁，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形成的是从无量岁开始的，从无量岁就人寿无量岁就是说是没很长很长，特别长。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算的时候呢，是一百年减一岁就是说一个世纪减一岁，是这样的。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那么这个逐渐减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也是一百年减一岁， 然后就减到这个八万岁，减到四万岁，减到两万岁，减到一万岁，减到一千岁，减到一百岁。那么就是说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一百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世，是这样。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大概人寿就七十岁左右，七十五岁左右吧，是这样。而且他最后还会往下减，减的时候呢要减到人寿十岁，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不往下减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因为现在的业越来越重了，现在我们看起来也是一样的，的的确确是这样。那么就众生造业的一种方式啊，还有对于这个造业的时候他的一种羞耻感呢还有一些这些就是越来越差，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尤其是看那些就是说是如果上网看那些很多这些消息啊，看很多这个人心啊，这方面的确是有的时候是非常那个什么的，他这个心态所以也越来越恶劣。所以他越来越恶劣，他就是说导致这个造业呢，他越来越不知道羞耻。以前的话很羞耻的事情，现在公开化不羞耻，公开谈论，然后怎么怎么样，还有很多人支持啊，这方面特别多。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就所谓正能量，但再往下走的时候，这些正能量慢慢也会消失的，是这样。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业越来越重通过这样业越来越重，人民的寿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最后短到十岁。短到十岁的时候，大家好像开始苏醒了。有些时候说呢，好像是有些时候会佛菩萨的这个化身会出世，教导他们修行这样一种善法。有的时候说他们开始苏醒，苏醒完之后呢，逐渐开始修善法，人寿可慢慢增。又开始增到这个八万四千岁，然后增到八万四千岁的又开始减，就是说从无量岁减到十岁，再从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个就是一个劫一减一增，这个是一个劫这个时间是这个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这个是最初的一个劫，它时间比较长，从无量岁要减到十岁，从十岁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样。然后第二劫到第十九劫中间都比较稳定，它都是从八万四千岁开始往下减，减到十岁，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然后减到十岁再从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个一减一增，这个叫一个劫，它要往返二十次这样往返二十次就是一个注解咱们的注解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空劫也是这样的，化劫也是这样的，大概计算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这样去计算的。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这个人有寿量的时候，你可以说一百年减一岁，但是呢如果是空劫的时候怎么算，大概是这样的，他通过这样一种人的业力他虽然没人去掐时间，那人都没有了，谁去掐时间呢？但是基本上出世的这个空劫的安住的时间也就是那么长，是这样的。就是他大概就是通过现在咱们的人寿就是说一百年他就会减一岁反正这个年嘛，这些大家都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六十秒一分钟然后就是说是六十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月三十天，然后一年十二个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百年就这样算，一百年这样算，当然这里面算的这样一种这个它没有固定的，大概是这样按照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段的算的时间呢，就说是这个一百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一百年就减一岁或者一百年增一岁，它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一减一增就是一个劫，所以这个劫的时间很长这个劫时间特别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知道大概知道的劫的这个案例的方式，然后呢其中圆满如来正等觉出世的劫叫明劫，那么在这个劫当中有佛出世的就叫明劫，佛陀出世他一定是在住劫他不会在坏劫当中出世的，坏的他已经开始毁坏了毁坏就是说因为这个劫开始毁坏的时候，按照这些佛经的观点，按照这些巨神的观点，那么这个劫开始毁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众生呢他有早就搬迁了，是这样的，他已经没有众生的，他火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空的，整个气世界是个空空荡荡，没有一个有情。那么这个有情呢，要不然就通过法心力呢就修到禅定，修到升到天界，要不然就是说转生到其他世界当中去了，是这样的。地狱当中没有受苦没受尽呢，他会通过自己的罪业转到其他地狱当中去，这个继续受苦。这方面是特殊情况，就是他通过法心力呢那个时候在这个坏劫来之前他都没有众生的，所以坏劫不可能有友情，空劫不会出佛菩萨出世，成劫的时候正在形成也不会有，所以说真正佛出世的时候就是在住劫当中住劫当中，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在住劫当中的话，如果这个住劫当中有佛出世呢，这叫明劫因为明光明嘛，光明就是佛陀的光明的意思，佛法光明。那么如果佛陀没有出世的这个时间，这个劫呢就叫做暗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知道的明劫和暗劫的一种概念。然后下面我们就在分析明劫和暗劫出世的情况来做一个纵向对比。那么对比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这个暗劫是就是说是这个大大多于这个明劫的。 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轴拉长，拉长之后才能看出它的差别来。否则呢，我们就是只盯着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不会觉得什么佛陀出世有什么困难。反正佛陀已经出世，现在到处都是寺院，到处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法，好像法多的都没办法放的感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拉长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能够碰到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修行佛法，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越观察的长，越会对现在的一种机缘产生珍惜的这样一种这个珍惜的这样一种思想这样的。那么过去的现喜大劫中有33000佛出世，随后出现100个案劫。那么就是说，在从过去的时间来讲呢，过去有个劫叫现喜劫，那么在这个现喜大劫当中出世了33000尊佛啊，他出世了33000尊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一个节当中出现，尤其是在这个注解当中出现33000尊佛呢，这个还是从这个出世的佛的数量来讲还是比较多的。然后随后出现100个案劫，但是呢，当这个现喜大劫过了之后，33000尊佛出世之后呢，连续100个劫都是案劫，都没有佛出世，连续100个劫啊，那个劫的时间多长，我们就知道，就说是这个。啊，像这样的，即便是100年增一岁，一般减一岁，从这个时间来讲，我们都已经觉得很长了。何况是成住坏空，它是一个劫啊，100个这样一种状态都没有佛出世，都是这个完全没有佛法光明的，想想看都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随后出现了100个案劫，后于聚缘劫中有80句子佛出世，随即又有100个边壁劫。那么就是说，这个100个案劫过去之后就出现一个叫做聚缘劫。那么这个聚缘劫当中有80句子佛。那么句子呢，有些地方这个句子呢就是印度语，印度的这个数量单位。这个句子呢，有些时候这个句子叫，从亿的角度来讲，一个亿叫句子，有些地方说千万叫句子啊，1000万叫句子，有的时候说是这个100万叫句子，还有一些是10万叫句子的，反正这个就是很多的数量。那么在这个聚缘劫当中有80句子佛出世啊，这个里面出世很多佛。但是呢，随后呢又马上又有100个边壁劫，就边壁劫就是暗劫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100个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暗劫，那边壁地嘛，就这个边壁为什么就要称之为暗劫呢？因为刚刚以前我们讲的这个边壁地，边地就是边壁就边地的意思，边地的就是没有佛法光明的叫边地嘛。所以说边壁劫呢，就是没有佛法出世的，没有佛陀出世的劫叫边壁劫，也叫暗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出现了100个边壁劫。那么这个完之后呢，其后聚贤劫中84句子佛出世，在此之后又有500暗劫。那么就是说，这个100个暗劫完了之后，那么有个叫做这个聚贤劫，聚贤劫当中有84句子佛出世。那么这个84句子佛出世的这个劫过去之后啊，又马上出现500个暗劫。我们看84句子佛很多，但是马上紧接着有500个暗劫，500个暗劫当中，这个里面的众生，他的这个根基啊，就是没办法感召佛出世，他的根基没办法就修行佛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佛这么多，为什么就这么众生度不完呢？就佛的慈悲心这么强烈啊，为什么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恒时出世呢？佛陀恒时都想出世，关键就佛陀出世，他要就是说是相应于众生的根基啊。如果众生的根基的确是大范围的、大规模的，他不成熟或者造业很严重，那个是佛不会出世的。这个是因缘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500个暗劫啊，500个这样一种这个暗劫都是没有佛出世的。接着在见喜劫中有80句子佛出世，其后又出现700暗劫。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有出现80句子佛，然后最后有700个暗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有，就是1400个暗劫啊，1400个暗劫，真正的明劫只有6个，就说这个5到6个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少了。那么随之聚喜劫中随之聚喜劫中有60000佛出世，随后此贤劫便出现了。那么这个是很少见的情况，就是说是这个明劫出现之后马上跟着就是明劫。那么前面讲的时候呢，一个明劫出了之后马上紧接着就是暗劫，而且暗劫的时间特别长。那么这个地方前面是聚喜劫，聚喜劫有60000佛出世，然后聚喜劫完了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咱们这个贤劫随后此贤劫便出现了这个是过去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上次讲解当中讲了1400个暗劫，1400个暗劫都没有佛出世是这样的话，就很长很长时间。那么如果我们 转生在这个案件当中，哪里去找这个佛法的光明呢？三宝啊，这些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的话，就是想想看，观想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内容拿来观想，观想的时候，的确哦，佛陀出世非常非常不容易。现在我们遇到佛出世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说是描绘现在的前期的情况啊，在此劫形成之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变成一大海洋，海中生出千朵千瓣莲花，净居天的众天人以神通观察起源因，结果得知在此劫中将有一千尊佛出世，他们不禁感叹说：“如今的此劫可谓是玄妙之劫。”于是便将此劫取名为玄劫。那么在这个劫形成之前呢，就是在三千大千世界变成一大海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陆地啊，什么都没有，它是一个大海洋。那么在大海洋当中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变成一大海洋，但在海中呢出生了千朵非常巨大的这个千瓣莲花。然后呢净居天的天人呢看到之后就观察原因。净居天是什么天呢？净居天其实是色界天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色界天呢，它在第四层第四层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它有这个五种净居天五种净居，它其实它的这个天界的地方，它是在第四禅天的第四禅天。但是呢，第四禅天它主要是圣者居住的地方，全都是圣者尤其是第三果的圣者，他会住在这个净居天当中，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果的这个阿拉含不来果的这个安住在不来果的圣者呢，他会这个就是说住在净居天当中。那净居天都是圣者，所以叫净居，净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圣者居住的地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净居天呢就是他们观察这个情况他就知道在这个里面呢将会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说非常感叹说如今的劫呢就叫做玄劫吧，就是说叫做玄妙之劫，所以称这个玄劫于是便将此劫取名玄。那这个就是这个玄劫的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叫玄劫。那么下面就要分析这个玄劫当中佛陀出世的情况。从人寿八万岁时拘留孙佛出世，直到最后人寿无量岁时圣解佛出世之间，有一千尊佛来到位于此娑婆世界南瞻部洲中央的金刚座，现前成就圆满正等觉果位，随即转妙法轮，所以此劫是光明劫。那么咱们这个前劫是光明劫。那么在光明劫的时候，从人寿八万岁到人寿无量岁时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是拘留孙佛这个是衔接千佛的第一尊佛。到人寿无量岁的时候呢是这个圣解佛。圣解佛呢是这个衔接千尊佛当中最后一尊佛。咱们在这句当中呢看不出什么但是呢就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好像就说人寿八万岁到人寿无量岁之间好像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大藏寺讲解当中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大藏寺在讲解当中把这个问题分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他这个中间这个注解二十个这样一种这个劫嘛，二十个增减是这样的。那二十个增减当中呢，其实呢是首先的时候从第一个中劫到第八个之间呢都没有佛出世，中间是空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是从就是说第九劫开始第九个中劫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人寿八万岁。咱们这个地方人寿八万岁是从第九个劫开始算的。二十个节当中也不是说二十个节当中都有了每个节当中都有佛出世的，不是这样的。前面一到八都没有一到八都是没有的。第九个节当中呢有第九个节当中人寿八万岁，而且这些佛出世的都是在减劫的时候，都在往下减的时候，不是往上增的时候，是这样的，都在减的时候。所以说就是说从人寿八万四千岁往下走到八万岁，是这样。走到八万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第一尊佛出世的拘留孙佛出世。那么就是说是在人寿四万岁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叫迦那迦摩尼佛有时候就这个拘留什么其他一个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说是这个迦那迦摩尼佛就第二个呢就出世了，是这样的。然后在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呢迦舍佛出世，然后在人寿这个一百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世。他都是往下减的时候，从八万岁减到四万岁，这个是呢第二尊佛出世迦那迦牟尼佛出世。然后呢这个迦那迦牟尼佛出世之后呢圆寂， 然后呢，到再往上减，减到人寿两万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加瑟夫出世了。然后加瑟夫出世入灭，然后呢，这个说再往下减，减到人寿百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是在这个第九劫当中呢，有这个世尊佛出世，咱们就是在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出世，在这个地方出世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再往下走，佛陀入灭，佛陀入灭，咱们这个佛法会衰败，最后会隐没，会隐没。然后呢，这个在这个第八节当中就没有了，然后到第九节了，第九节当中呢，就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弥勒佛第九节的时候，就一尊佛就是弥勒佛出世，这个是弥勒佛出世，当然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说呢，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教下面的弟子啊，如果是受了五戒的。如果是曾经闻思修过的，那么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都会都会得了解脱有这样的讲法。有些时候说呢，反正在最后一尊佛圣解佛出世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些众生都会得了解脱，只要在佛法当中接过一点点缘的人就看过一眼佛像的反正就是说接过一点缘的人都可以解脱，是这样的。也有这样讲，当然是如果罪业太过于深重，那不敢保证，一般来讲都可以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在第就说是这个第这样一种这个十个节吧，刚刚说第十个节，第九节的时候有四个佛，第十个节的时候弥勒佛出世，然后从第十到十四之间呢又是空的。第四五节的时候呢，这里面就说是很多佛，就是说剩下的994尊佛会在这里面就出世，是这样的。然后994佛从这个16到这个19之间又是空的。然后第二十节的时候呢，最后一个节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圣解佛出世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呢，即便是贤劫即便是贤劫，它这个整个节是有佛出世的缘故叫贤劫，但是呢，在这个佛和佛之间，它也有没有佛出世的时候，所以这个叫教空之事嘛，后面也讲的教空，也是类似于一种暗劫了。其实呢，真实意义上讲，假如我们在这个地方转身，恰好错过了，就释迦佛入灭了。弥勒佛还没有出世这个期间我们降生了，降生时候啥都没有，佛法早就隐没了，这啥都没有。或者就是说我们从第一到第八节之间都是空的，没有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第十一到第十五之间也是空的，也没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从第十六到十九之间还是没有。所以这里面其实还是很多没有佛出世的阶段呢。那么我们你看在这个里面赶上释迦牟尼佛人寿百岁的时候，人寿百岁的时候就说我们遇到了佛法了，因为佛法我们现在要精进，为什么要精进？因为真的把这个拉长之后呢，这其实我们就是说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遇到这个一个劫的时间很长，那就是增一岁减一岁，其实呢一百岁增一岁，一百岁减一岁，它时间特别长。所以我们在能够在这个释迦佛出世的时候，而且这个佛法逐渐逐渐在走向衰败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遇到大恩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悲心愿力摄持的这样一种这个传法的一种这个机会我们在学习教义修五加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的，真的很难得。假如说这个一错过之后，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没有修法，一错过了，错过自由去，有可能我们堕旁生有可能就是说是转成一个普通的人生有可能就堕地狱这个时间很长了。当我们出来之后，有可能又赶到空劫，是这样的。又赶到空劫的时候，又没有佛，即便是在贤劫当中，如果赶上了这几个中间没有佛出世的这个劫，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是没有正法光明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些二十个劫当中我们在第九个节的最后一尊佛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的时候，我们刚好在这得了人生，然后我们刚好就遇到大恩上师摄持，刚好能够学习这么好的教法的确应该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些机会如果一错过了，一旦错过了，遇到这些空劫的时候就非常麻烦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说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嘛这个本来是很难得到的，的确是非常难，但是就难是难呢，我们得到之后我们要珍惜它，就好认认真真去观修修行佛法，积累资粮要珍惜这样修行佛法的机缘。每个众生都有他的习气，每个众生都有烦恼，但是不要以我们的这个烦恼和习气来成为障碍我们学习佛法的因缘，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烦恼，可以有习气，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不是要容忍它但是我们就说你已有烦恼习气，但是你不要用在对佛法的障碍上面。那么如果你不障碍佛法的话，你一方面不断的修行佛法，一方面就是说是烦恼习气它要现行，但是我们尽量去化解它，尽量不要让这个烦恼习变成我们修行佛法的一种这个委员。所以有些人他一旦生起烦恼，就是他就不学了就是非常好的因缘，你遇到这个不学，见到很多嘛，不管是哪个地方，寺院也好，菩提学会当中也好，反正有些时候一个小小的因缘 哦，他就放弃了，就不学了。不学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因缘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详细的学习这些教义，如果没有很深的去观想这些教义，我们会觉得这个随随便便，啊，得到又怎么样？哎，失去又怎么样？学了两三年，我不学了又怎么样？其实这个因缘是很难得的，真的很难得。不知道我们错过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再有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刚刚我们讲，为什么要刻意去观想？只有刻意观想，我们才知道它的确宝贵。的确珍贵，对它的一种珍贵性才有一个很深的很圆满的认识。如果你泛泛的去知道了，不去观想，不去把这个教义渗入到自己的骨髓当中去，你又会怎么样去体现？哦，这个如来出世很难，我就是说直于佛陀出世，直于明劫，直于在明劫当中佛陀出世的这个阶段，的确很困难啊，的确很困难。尤其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人寿本来就短啊，本来就短，而现在的委员这么多，这么多障碍这么多，我们还再不就是小心谨慎的去学习佛法，的确非常危险的，非常困难的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说是这个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个光明劫。然后这一劫过后有62种面壁劫，这个是60个暗劫。那么就说是在这个衔接过完之后呢，紧接着有60个暗劫。在后于巨数劫中有10000佛出世，然后呢，后面的话就说是又一个劫叫做这个巨数劫。那么巨数劫当中有出世10000尊佛，但是10000尊佛出世之后，其后又有12000劫，哦，10000个劫都是暗劫啊。所以现在的话，这个是暗劫的时间太长了，非常非常长。暗劫和明劫就这样轮番交替出现。虽然是轮番交替出现，但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暗劫是占上风的，就是远远占上风。这个暗明劫出现的时间很少，暗劫的时间特别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轮番交替出现是没错，但是呢，它是总体轮番交替，它不是说一个明劫一个暗劫，一个明劫暗劫，这个轮番交替啊，不是啊，它是暗劫过了是明劫，但是也不是这个暗劫的时间有10000个暗劫这么长的时间。如果遇到了暗劫，就连三宝的名号也不复存在，那个是你想修也修不了，也没有人没有这个对境让你去苏醒种心的。所以现在很多寺院存在啊，很多寺院存在，有些人他以前不学习佛法，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寺院看到了佛像，他这个种性啊，他内心当中的善根种性就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对境的缘故苏醒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寺院有僧人啊，听有经书，他就看到之后，他有的时候内心当中本来有善根，他就容易苏醒。但是你内心当中有善根，如果你没有这个外境，是吧，没有这个外境，上师没讲法，也没有佛像，也没有这个寺院，没有外境给你做一个提示，你怎么样没办法苏醒嘛？没有外境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没有外境的这样一种显现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苏醒他的种性，是这样。所以说如果真正到暗劫当中的，那才真正的可悲，什么都没有办法了，三宝的名号都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啊，还有很多机会，不管怎么样，困难再大再多，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的珍惜这个机会认认真的学习佛法。那么现在在明劫当中就前面是总得佛法的情况，下面再讲一下这个金刚乘，因为现在我们要学大圆满的这个法要嘛，密乘的法要。那么金刚乘呢尤其难得了，是这样的。尤其是密咒金刚乘的佛法只是偶尔出现于世，那么如果不学密乘的话就无所谓。但是呢就是说要学密乘的人，我们要知道直于密法的这样因缘，那就是更难得了更难得，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讲过为什么佛法在世间当中不兴盛，为什么学习佛法的人这么少，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根就真正要学习直于佛法的需要很强大的善根。所以你没有善根，你说随随便便你能够对佛法生信心，你能随随便便皈依，你能随随便便修学这个也很困难所以不学佛法的人学外道的人多，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样从这个佛弟子的感情的角度来讲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佛弟子太少了，如果佛教徒他在70亿当中占个65亿那我们就多么多么的幸福，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相对一般的感情，实际情况不会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修学佛法需要很大的福报，你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个福报你怎么可能持续，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升起信心的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觉得从感情角度来讲，从人数的层面来讲，我们觉得佛教在这个其他宗教当中好像是它这个它这个势力不是很大的，它的影响范围不是很大。但从反而你换个思维来讲，其实我能够在这个当中遇到佛法呢，这么少的人当中居然有我一份，那说明我的这个因缘很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暗劫多，为什么明劫少，它所明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说你要真正的就是说大家的大众的因缘都成熟了，你才能感召佛出世啊。大众的因缘都不成熟，你根本没办法感召佛出世，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案件多民间少呢，它也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说明啊，就真正的一种侠满人才难得，佛法难遇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既然遇到之后，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努力的修行。那么在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金刚密法它就说要修行密法，密法它就很高深的法了。像这样的它对根基的要求更高了，所以现在我们有机缘直遇密法的话，其实应该更加珍惜。那么就是说金刚乘密法只是偶尔出现于世的，正如乌金良人大师所说，往昔初结普贤劫时，先生王佛的圣教中以广弘密法。那么这个广弘密法呢，在这段教览当中呢，似乎只有三尊佛教法当中有密法，在往昔初结的普贤劫，普贤劫咱们看一下前面这些劫当中都没有一个叫普贤劫的劫，可能还要往前推，不知道要就要推啊、就说多远才能找到这个普贤劫。普贤劫当中有一尊佛先生王佛的圣教当中曾经广弘密法。那么又过了很多很多劫之后呢，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圣教中也有密法出现。那么是中间确实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种名节，也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种教法，也遇到了密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在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有密法，第一个呢，释迦牟尼佛本身讲过密法，像十轮金刚啊、密集金刚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正式名经，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宣讲的。然后呢，佛陀入灭之后呢，在这个佛法传承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们啊，传承上师们也在这个讲密法。虽然就是说有些人他对密法的他的一种传统啊，就他的传承，有些众生呢就抱着这样一种怀疑的态度，说这个密法是不是纯正的佛法，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来讲的话，这个密法是纯正的佛法。所以说就是说对密法，虽然就很多佛弟子，但是真正的这么多佛弟子当中能够对密法生起信心的也不多啊。这个其实也是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能够接受密法的根基其实也是不是很多的，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又过了若干劫之后，这边讲在经过千万劫之后，千万劫就是非常长的时间，它不一定是个定数，是这样的。那么经过千万劫之以后，到了花严劫时，与现在的我姿态一致的文殊师利佛出世，他将广泛弘扬密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文殊师利佛他会出世，与我的姿态，这个我是指谁呢？这个我就是指莲花大师，因为这个授记是莲花大师讲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文殊师利佛和我的姿态一样啊，莲花大师就是说从莲花化身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弘扬密法，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文殊师利佛也是从这个方面化身出世，然后开始广弘密宗教法的。因为只有这三劫的众生啊，因为只有这三劫的众生才堪为密法的合格法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密法，因为众生不能作为密法法器。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劫当中，过去只有一个劫当中一个佛，现在一个劫当中一个佛，未来一个劫当中一个佛，只有这个三个劫当中只有密法出世呢？只有密法呢？因为只有这三个劫的众生堪为密法的合格法器啊。真正从这个层面来讲啊，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友情呢，其实还是很幸运，还是就服务得很深厚，是这样的。居然在这个就是说是仅有的三个劫当中，我们能够遇到其中的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法当中，成为这个修行密法的这种修学者，这方面其实还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幸运的，是这样的。其他的任何时候不会出现密法，因为这个众生不能作为密法法器的缘故。所以这方面的缘起很深奥，有的时候觉得密法没有什么，但是呢，从这些教演莲花大师的这个金刚句来看的时候，就众生他是否能成为密法的法器，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觉得应该成为啊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众生的根基，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非常的隐秘，所以说像莲花大师啊这些这个他能够观察得到，所以他只有三个劫才有。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修学啊听闻密法的机会啊，要通过现在我们很多在修大圆满前行嘛，修大圆满前行呢，能够就是说后面我们可以直遇金刚上师啊，金刚上师给我们就说是这个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光明藏论呐、行修习的密法等等，这方面的殊胜密法其实还是非常的殊胜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珍惜这样机缘，好好的修家行，好好的去祈祷，好好让自己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说是这个尽快的成熟。而如今在此衔接中，人寿百岁之时，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出世，所以现今正逢光明劫。 那么现在我们正处的光明节当中啊，我们现在是有机会出啊修习佛法了。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刚刚我们讲了没什么，好像就是在我们时间当中到处都是寺院，到处都是佛像，到处都是僧人，好像到处都有这个学会这个学会那个学会的，好像没觉得什么稀有的，好像错过之后就容易，现在我错过之后以后还有机会，这个不确定的。为什么这么多节当中就这么啊，就短短的时间段当中才有佛出世啊，这么少的佛出世，这个都是要观待这个众生的根基的成熟了，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时间拉长去看呢？时间拉长去看才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珍惜，尤其是密法的时间拉长之后，这么多节只有三个节，三尊佛才宣讲密法，弥勒佛出世都不会讲密法了，贤劫千佛当中的这些剩下的这些996尊佛都不会讲密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现在能够修学这样密宗修行密法能够有机缘的话，它其实真正很非常非常的殊胜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要去观想，为什么我们要观，这些都是观想呢？我们要上座的时候需要观想的地方，把这些问题要深入去反复思维，哦，就知道的确很困难，佛陀出世很困难，因为暗劫太多，明劫太少。即便是在明劫当中，刚刚我们讲的时候，当然上次的讲解当中这个观察的一个要点就是说，即便是在明劫当中，这是一个明劫，但是在二十个节当中只有那么几个节，第九个、第十个、十五个、二十个这几个节当中有佛出世，其他的这些呢十六个节当中都是空的，没有佛出世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要去思维，把这个放在心上去反复想，反复想之后呢，内心当中的这个出离心就会升起来，因为当中觉得啊，这个真是很难得啊，修学佛法的机会很难得啊，所以应该就啊，现在得到这个之后呢，应该认真的去精进修行佛法。所以这个方面，如来出世这一点，在我们上座观修的时候，啊，这个方面就是作为我们观修的内容。佛语说法这个也是有它的观想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学的时候呢，要把这里面的内容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再去关照我们重点，重点就是要出离心嘛，是转心嘛，要转变我们的心，哪方面去转？啊，从这个方面讲，哦，它很难得，很难得。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去观察，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相应这个华智目去或者佛法当中这个要义，内心当中真实的通过观修的时候得到一种觉受，得觉受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懈怠，就能够这个使用这样一种这个更多的时间啊，主要的方式去修学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轮回的世间法，有的时候不得不做的时候就做一些，可以丢掉了就丢掉了，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浪费自己的下半人生，是这样。所以这样观想完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精进，哪方面精进呢？就是正法方面自然会精进啊。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断的去了解，不断的观修的。今天的课咱们就学到这个地方了。苏伦的雨等着日本昨天你不赞能把血浆结合那瓦龙车白这笔做你做了修